他说我是平安又降灾祸，所以你遇见平安的时候谁掌权？神。遇见灾祸呢？神掌权。我一定要了解这个，好吗？你看嘛，连那些原来不是神造的，是因为人堕落而有的，比方死亡、阴间，那个不是神造的嘛，对吧？神有没有造过死亡？我们说神造万有，可是神有没有造死亡？没有。神有没有造阴间？我猜没有，我想应该答案是没有。但是死亡跟阴间跑出来了，为什么？那是人堕落带来的结果。但是连这两样东西，主耶稣，我们这次营会提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离开撒旦那个装了多少人的那个死亡皮口袋的时候，他走的时候顺手把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带走了。所以连现在连死亡阴间也在谁手中？耶稣的手中。所以问你，生命属谁？死亡呢？这样说他属神好像不太好，但至少在神的手中嘛，是不是？对吧？生命在神的手中，死亡呢也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怕死的，因为我们信靠主，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不要怕死。他要救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所讲。关于创造，我再多讲一句话，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给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的时候，特别拜偶像的人的时候，讲到神的创造似乎是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approach， 一个切入的一个方式，一个道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至少有两次他在外邦传福音的时候讲到神的创造，一次是他在路斯德，你知道路斯德的一座城，保罗在那里因为行了一个神迹，所以他们要把他当偶像来拜他，给他献花，给他献祭。保罗跟巴拿巴就跳到他们中间拦阻他们，保罗就讲了一段这样的话，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五节，保罗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你看保罗用讲到这种大自然的一些景象来传福音，有没有？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种传福音的方式。Moody Press 出版了，是 Moody Press 吗？反正那个单位他出版了一个目的科学影片，有没有？他就是用这样，用创造啊，用像这种大自然的奇妙，神所造的奇妙的大自然还有人体啊，来传福音嘛。那个本身也许不是直接的讲福音，但至少是预备人的心，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 approach 的一个道路。保罗到了雅典那个充满了拜偶像的地方，他给他们传福音也是这样。使徒行传十七章，他看见他们敬拜的时候连没有认识的神他们也拜，所以他告诉他们二十四节，十七到二十四节，保罗在雅列巴谷雅典那里这样讲，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并不用人手来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记得这个后来引向基督救恩。所以也许你可以试试看，有时候传福音从这里入门，从这里着手。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很清楚讲这一件事，你也许你会背那个经文，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有没有熟悉这个经文吗？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刚刚我读的那是二十节的经文， 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题目，以赛亚书41章有一句话我们要特别来看，14节。以赛亚书41章14节，一起来读。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然后大家注意的是前面第一句话，你这从雅各，如果人家说你是从，你有可能不服气，你可能跟他变脸。如果传道人说你是从，你可能会离开教会。另外一些人如果说你是从，你可能沮丧下沉，你也自己觉得是从，你就自卑自贱。可是我们真认识神啊，一个真认识神的人，如果你说他是从，那就变成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哎，对不对？不太相信的样子。有的人神要允许他们遇见苦难，他们才开始知道人是从，他们就会像雅各一样呼求神。雅各曾经这样认识自己，所以到最后他觉得他的生命，以前他觉得最强的地方，现在他觉得那个是对他有损的事情。以前他靠那些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骗了父亲的祝福，跟他的舅舅斗法，娶了两个表妹，生了12个孩子，得到许多的牲畜，许多的产业。可当他来到庇努伊勒，面对他哥哥要来寻仇的威胁的时候，他开始感觉到软弱。那天晚上他要天使胜过他，他要神胜过他本来觉得最刚强的地方。新约有另外一个人也有这样的转变，就是保罗，大树的扫罗。他在认识主许多年以后，经历那些蜕变之后许多年，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今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什么时候你以前你觉得我这个人蛮聪明的，有一天你觉得说巴不得我笨一点，你开始觉得你聪明，是你更认识神的拦阻的时候，你开始认识我是从，你会开始经历那种生命里面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你知道吗？很多人不认识这个，所以他们想要充场面，撒该个子矮小，常常被欺负，所以他要想办法在另外一方面出人头地。很多人用这样的方式，知道遇见耶稣可以完全敞露开来，就不再需要那样，他承认自己就是那个样子，可是反而什么，有一种深红的喜乐在里面，但不需要充场面，我们可以完全接受这些充满了喜乐。这是救恩的另外一步，是不是？好，这里有很多篇幅讲到认识神，可是还有一点很要紧，认识自己。但是你一定要认识神，认识自己才有益处，否则人家说你是从，你要不就是很生气，要不就是非常的自卑感。可是如果你真认识神，说你是从，你就会充满了喜乐。可是有的人他们必须神让他们遇见苦难才能这样。我以前在台湾一个地方拓荒服事的时候，遇见一个妇人，一个太太，她的儿子大概差不多跟我一样年纪了，他们两个老夫妇很有钱，那里有街上有一整栋房子，4层楼都是他们的，在台湾那样是很有钱的哈，而且在大马路旁边，下面是商店。他很喜欢来聚会，很喜欢我们的聚会，不过他是一贯道的，那个时候台湾一贯道还是被禁止的，所以他们是暗中的。他什么都可以跟我谈，然后他一贯道一以贯之嘛。他最常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要看万事如粪土？他无法接受这件事情，他常常跟我辩论这件事。他对我们很好，他把我们看成像孩子一样，比如招待我们去他家，煮东西给我们吃，做许多这样的事情。我们想办法尽量帮助他，有时候他会带他的一贯道的道亲来参加我们聚会。有，其中有一次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一个先生来，他坐在那边， 还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还说预言。不，那天我跟我太太都，他进来我们并不认识，我并不知道那是他带来的，我们不晓得他是谁。可是我们两个人都有感觉到一种另外一种黑暗的权势在那里，所以有一些那背后真的是有邪灵的。可是这个妈妈她有一天忽然打电话给我们，因为她孩子在工作的时候忽然遇见一个意外就死了。那我们去医院太平间看，那个妈妈相信上帝可以使她复活，要我为她祷告。可是我们没有觉得主这样带领我们，没有这样做。那可是我还记得在那里看到那年轻人，他完全跟睡着一样，长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儿子，长得很漂亮高大，躺在那里。可是你知道没有生气在里面。那对老夫妇讲一句话，他说：“台湾说人不可搞啦，听得懂吗？人不能抢啦，人不能够厉害啦。”好，那就是这样。有时候人家遇见这些，他们才会开始认识我是虫。否则我们有很多以为我们能这样，我们会那样，就是成为基督徒一样的人是这样呢，觉得我能哈，以前是我能做世界上的事，现在是我能服事。可是神要从那样的光景里面帮助我们，在这些篇章里面好几次神称他的百姓是雅各，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知道雅各就是在我刚刚讲那个庇努伊勒那里啊，遇见神，他抓住天使不让他走，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天使怎么祝福他呢？大大的给他圣灵充满，让他羊群牛群更多，是不是这样？不是耶，他怎么给他祝福？摸他大腿我的筋，从此有雅各腿就瘸了。以前有很多年我听人家讲这个经文，都是在讲到他怎么摸我们的天然生命，所以从来没有进过我的脑海一件其实圣经非常简单讲的事情，我总是把它想到属灵的事情上面。可是我信主好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读到这个，我忽然第一次进到我脑海。你看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会有一些圣经那么明确的讲什么事呢？就是事实上雅各是真的瘸了，那个很有办法的雅各从那天开始他走路就是瘸的，他身上永远有一个记号。那当然那是讲属灵的事没错，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这样，也许我们在人面前我们在挺胸，但是我们里面如果真的像雅各一样被摸着，我们大腿窝的筋被摸着，我们就里面是瘸的。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从庇努伊勒以后雅各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能够更完全的信靠神。神盼望我们的生命变成这样，不信任自己，认识自己，知道我们是虫。尼哥生弟兄曾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也就是他吃早餐的时候他拿几块饼干很小心的嘣把它剥成两半，没有什么碎屑掉下来，然后他就很小心再把它合起来放在手上。你有没有小时候我们玩过这样的游戏？看起来是一块饼干对不对，那个裂缝几乎都看不见哈，一块饼干。好，他跟大家讲，他说一个真的被神的手摸过的人就像这样，他看起来是完整的，可是他永远是破碎的。只有借着这种人，借着这种破碎，他的灵才真的会出来。很有趣的就是以赛亚书在这些篇章里面，这几章里面很多是讲到神的这个古代的他们这个祖先的时候称他为雅各。其实在庇努伊勒以后，神就给雅各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雅各原来名字意思就是抓，因为他在连在母腹里面都不让他哥哥做哥哥啊，他要啊，他争啊，可惜他从母腹里面就比他哥哥不强壮，所以他争不过，成为老二，很非常的这个为这件事非常的在意，想办法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他的名字叫抓，可是现在神给他一个名字，那意思可以是神的王子，神的尊贵人的意思，以色列。你看人很强的时候神看是很卑微的，可是 当他真正的谦卑下来的时候，神看他是尊贵的，称他为以色列。可是很有趣，在这些篇章里面，神提到他的百姓的时候，也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可是更多提到他们是雅各，你这从雅各，他要救赎雅各。神提醒他们，你原来的出身是那样，你原来的光景是像这样的。啊，我们也是，我们应该常常提醒我们是这样。据说写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那个 John Newton 弟兄，他原来是一个奴隶船的船长，贩卖奴隶的，残暴，各样的坏事都做过。后来他得救了，很奇妙的得救了，因为他一个6岁的时候就去世的母亲是一个敬虔的母亲，所留下来的那个痕迹种子还能，你看6岁母亲都去世，6、7岁，那个种子可以在他差不多可能已经20、30岁的时候还能够在他身上发芽，使他得救。他得救后来他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充满了爱心。据说在他的房间里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一句话，要记得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我们也应该常常记得我们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我们记得我们曾经是从雅各，现在还是了，只不过现在瓦器里面有什么，有宝贝而已。这些篇章我比较没有很细的一节一节的这样讲，那你自己读的时候可以参照我们的讲义再下一些功夫好吗？我们来看42章，42章头几节我们已经讲过，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引用来指的基督，它原来是讲古列，可是更完全的应验是讲到基督。以赛亚书有3处经文讲到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第一处是在11章，那你说赐给他有智慧知识谋略聪明能力敬畏耶和华的灵，有没有？第二处就在这里42章头4节，第三处是在61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而这段经文42章这段经文，我觉得好像在特别提到主的美德哈，他的性情，圣灵在他身上的这些方面，他的爱还有真理，爱心跟真理。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真理表明在地上，所以他非常的坚定，他不灰心不丧胆。我们也应该像这样。可是这里也特别提到他的怜悯跟慈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是虫，那没有什么关系，主会来帮助你，就是这看起来这已经被人所弃的，神也可以帮助他。你看他帮助那个右手枯干的病人，使他得痊愈。他在圣殿那里看见一个病了38年的人，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就这样很快就读过去，38年很快就读过去，38年很长哎。一个人病了38年，你可以想象他是什么样子。我猜他身上味道不好闻，我猜他的样子一点都不好看，我猜如果我们看见他，我们觉得这个人哦，在社会上一点用处都没有，像垃圾像渣子一样，对不对？可是就是那样的人，主医治他，因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场的灯火他不吹灭。我记得 好多年前，10几年前，我在台湾，我们服侍一个病人，我忘了是借着谁介绍我去医院看他，一个女孩子，那时候她已经20岁，可她的样子就像差不多只有7、8岁的小女孩，因为她从小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病，那种跟肌肉骨头什么都有关系，有点像肌肉萎缩，又不完全是一种怪病，受很多的痛苦，一直到20岁在医院里面。他从台湾离岛来，从金门过来的，都没有家人在旁边，我看家人大概也都把他放弃。我们去医院看他，传福音给他，他很愿意信主。 后来我问他要不要受洗，他说要，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时间要去给他施洗。到了那边他非常的痛，那天他在又在输血，然后全身都很痛。我们到那边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一个人痛的根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给他施洗他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想到这些事情，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说啊，那下一次吧，我们就先站在旁边看他。有的时候我们连讲什么话都没办法，事实上那个时候最好你也不要讲什么话，他那么痛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心里面有一个等候主的态度。啊，忽然就是我们在那里就说忽然他就忽然平静下来，然后好像所有的痛苦都不见了，他就忽然平静下来。所以我们问他说你还是要受洗吗？他很坚定的点点头，我们就在床上给他施洗。好像第二天吧还是第三天他就去世了哈。那我们去给他办一个小小的追思礼拜，在医院的一个小小礼堂，除了我带去的几个弟兄姊妹以外，等于是完全没有别人在那里，他们有一个家人在那里，一个等于是完全被弃的一个女孩子。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一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印象深刻。那一天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主在那里。不但这样，我并不常往这一方面想，我们常常想到主的同在，可是我告诉你，那天我真的觉得有天使在那里，真的觉得有天使在那里。你如果看，我很难跟你形容，看的样子真的是觉得你几乎要用东西来形容他，他不太像人，你懂我意思吗？你现在看，从小整个身体的扭曲各方面，二十岁的女孩子长得身材就像一个六七岁的六七八岁的女孩子，你可以想象那个样子在像一团东西啊，你懂我意思？可是就是像那样的人，当他信主，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好像有天使在那里等着接他到天上去。所以确实是这样，主宝贵像这样的灵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场的灯火它不吹灭。所以这些篇章给我们看见神要使被掳的归回，那是出于他的慈怜的心肠啊，就是我们在最堕落的地步，在最深的堕落和最不堪的光景，像虫一样，虫哎，虫意思就是说一踩就死来，好像虫在地上没有什么用处嘛，而且又那么软弱，一踩就死了，而且还看得有点可憎哦，很少很少有虫看起来好漂亮哦，哈，对不对？可是就像这样，耶稣基督救我们是从那里救出来的，他要把我们从那些权势里面救出来，释放我们，然后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像在这篇章讲的，以后他要用圣灵浇灌我们，在四十四章提到他要用圣灵浇灌我们，有没有？我要用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们有的时候唱一首诗歌提到这一段经文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把他的灵浇灌下来，把神的性情，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样式啊，为着要在我们身上收成他的果子，他叫我们彰显他的荣耀，他要把我们建造成有他的样式。圣经称这个为神的众子众女啊，好，神的儿女，神的众子众女。我们这段经文最后来看这个四十三章，四十三章也是在提到，当他们归回的时候，神要使他们道路通达，神要使他们顺利的归回。所以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一位。你看在这里又是这样，常常讲到神的创造，称他们为雅各。他说，现在神这位神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凭你的名造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我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很多人喜欢像这样的经文，讲到神要保守我们。我猜我给大家抽的那个经文卡里面一定有这个经文在里面，不晓得谁抽到这个经文。 可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经文上下文，它是在讲到神要释放被掳的归回。当我们愿意起来从巴比伦被分别出来，要走属天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应许是为这样的人说的，不是为一个整天想的就是世界上的事。虽然成为基督徒，可是他想的就是我生意怎么更成功，我的孩子最好考上最好的大学，将来前途很好，有一个最好的婚姻生活，所有各方面都好，整天想的就是这些，想到神的恩惠都指着这些，然后相信主会保守我们。这些应许不是为这样的人说的，虽然就是这样的人神也会保守他，可是这些应许特别是为着当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愿意起来竭力的寻求神的时候，为这样的人说的。这些人要被称为神的众子众女，神要从各地召聚他们。所以我们来看43章第5节第6节好不好，第5节第6节一起来读。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多么好，是不是？从东西南北各方，我们可以这样吩咐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这是另外一个祷告的题目，是不是？你可以用这些话来祷告好吗？这是为复兴祷告的其中一个经文。在美国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一个年轻人，他说跟我们一样年纪而已，叫 Larry Lee， 你们知道他那个教会，他在他的教会也说他们这样祷告，他们指着北方宣告，北方要，你们 Mepita 的北方是什么地方？弗里蒙。南方呢？San Jose。东方呢？东方没有东西啊。西方呢？啊？你们东方没有东，你们是世界上最东的地方了。啊，你们没有东方了。如果你们真的没有东方，至少我知道一个地方是你们的东方，就印度，可以为印度祷告。我们有时候可以指着这些这样祷告，对不对？好，叫那个地方有属于神的百姓，即使现在他们还不认识神，可是那是你的百姓，那是会起来竭力寻求你的，主你要释放他们。他叫东方、北方、西方、南方，不要拘留我的众子，要交出来。我们可以这样宣告，是不是？求主震动万国，使万国的珍宝运来，把那些真实渴慕的、要神的人、要竭力追求神的人，把他们震动出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这个是为复兴祷告的话。而这些人出来要做什么呢？不是只来增加我们教会的人数，哎，不是，哎，这里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些人是要成为神的众子，他们要来追求，要让神的形象可以在他们身上彰显。所以在这一章到21节也提到类似的话，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所以神要得到一批人，要述说神的荣耀跟美德。所以这个是应该燃烧我们的心，我们盼望就是多有人来到神的殿中做什么，要这样被建造，是不是？这是应该我们继续祷告的题目。我们会复兴祷告，应该是像这样的祷告。我们看45章好吗？45章11节，请一起来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主呼召我们祷告，他呼召我们跟他这个荣耀的工作有份。他说关于这些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什么工作？我众子的工作，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好不好？我们应该在这个世上跟神合作，像神一样火热。关于这个工作，我们可以求神命定。这个求神命定，我们中文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不敢照他原来的意思翻，恐怕人家误会了，所以他翻成这样，然后在小字加上注解。那个小字怎么讲？吩咐我，关于我众子的事你们可以吩咐我。 为什么你可以吩咐神？你说我怎么敢吩咐神？你不要像亚哈斯王好不好？神没有叫他做的，他拼命去做。神现在叫他求一个兆头，我不要求，我不要试探耶和华。神既然叫你吩咐，你就吩咐他嘛。不过你要弄清楚吩咐他什么，你不能说哦，我吩咐神叫我这个乐透中奖。不，在这里，他有告诉我们吩咐神做什么，关于我种子的事，你们可以吩咐我。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中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你怎么知道神的手中的工作是什么？第一，不是你先去倾听神的声音，第一是读圣经。你不要说读别人，你光读以赛亚书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经文讲到神手中的工作是什么，对不对啊？我们刚才已经提了不少，接下去的篇章还要提到更多。可是第二，你还是要倾听里面的声音。复兴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神的旨意，所以你为复兴祷告任的时候，你不需要等到先知的启示才能祷告。但是我们倾听神的声音，有可能主在我们心里面，或者借着别人，然后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个印证，知道神确实要这样做工。有的人他们从神得到确据，知道他的教会要复兴，有的人甚至知道他那个地区要复兴，他们就这样祷告。我去过很多地方，都曾经有人在那个地方预言说那个地方要复兴，这也是正确的。主的复兴通常不会只在一个地方嘛，是不是？可是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们应该常常抓住神的这些应许来祷告。四十五章我还要大家注意两三处经文，我们看十五节，十五节一起来读：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神为什么是自隐的神？神很乐意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不是吗？是不是？神很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如果要藏起来，你绝对找不到的了。你们听清楚，我再讲一遍：如果神要藏起来，你绝对找不到的，对吗？这个宇宙万物是他造的，他要藏起来，你怎么找得到他？可他不要把自己藏起来。可是这里却说神是自隐的神，那是什么意思呢？先知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发出预言，他在灵里面清楚的看见神的荣耀，可是他觉得好像神为什么不很直接的向他的百姓显出他的荣耀，他们就会归服神。可是神不这样做，哎，神并不常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因着像那样看见一个特别的神迹，看见特别的异象而归服神，那种归服神不完全，不是从最深处，不是从那个根源来归服神。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特别是觉得神真是自隐的神，因为我们觉得说神，如果你稍微显出你自己，那些人就要信主了。可是有时候神反而好像把自己面掩起来一样，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犹大这样问主，不是卖主的犹大，另外犹大问主，他说：主啊，你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很可能犹大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只要向世人显现，我们传福音就轻松多了，对吧？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回答了，可是好像没回答一样，主把他前面一句话再讲一遍而已，主并没有，好像没有回答他的话。主的意思好像说，你不要管这些，你继续遵行我的道，你会看见我，你会住在我的里面。很可能后面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这样，那么就会影响别人归向主。这个是神使人信服神，无论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或者是别的基督徒，更多信服神，更多被兴起来追求神的方式。而我们常常盼望是借着一个他们听见一个奇妙的见证，奇妙的神的作为而归服神。可是神其实不是这样做的，而是借着那些生命真实变成得到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孕育的力量来做的。当然这个包括了这样的，有可能开口做见证，当然嘛，讲到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人家被吸引。可是也常常包括了他们并没有说出来的见证，可就他们在那里，人家看见了，看见他们的改变，就归服神。甚至 还不是眼睛看见什么看他们改变，而是因为他们在那里，他们得胜，就带来一种属灵的影响力，影响那个地区，他们所在的范围，也许是一个小范围，有时候是更大的范围，好像有一种松绑在那里，知道吗？我现在讲的有点奥秘的，好有点神秘主义的说法，可是那是事实，就是在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人真正的得胜，他不是一个样子，他真正的跟随主，他也许是一个隐藏的、很谦卑的样子，可是他真实的得到主，他会有一种影响力，甚至有时候因此影响那个地区，有一种好像捆绑松掉的那种感觉，人就很容易在那里传福音啊，很容易领人归主。而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也许我们觉得，哎，我还蛮有能力的。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真的要在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有许多我们觉得，哦，这个工作是怎么样做的？可是那一天显明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个工作的那个背后最主要的力量，不是像我们现在以为的那样。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按外貌断这些，我们就是好好的尽我们自己的职分，无论是侍奉，无论追求，我们好好的往前去。这也是内在生活的意义，不是顾念那所见的。你要知道，那个不只是讲世界上的事哦，包括你侍奉哦，你侍奉看得见的果效，那个也叫所见的哦。那些是宝贵的，可是连那个主要我们不要顾念，你懂我意思吗？那个不是我们最主要的重点，不要顾念那个所见的，要顾念那所不见的，就神自己的作为，他是自营的神。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道路，我们就会更真实的往前去。这一章最后我提到22节23节，以赛亚书45章22、23节，请一起来读。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国必凭我起誓。这个话后来在新约被保罗间接的引用嘛，是不是？腓立比书2章讲到基督被称为至高，是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国必凭我起誓。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你知道这一节经文，曾经使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得救，斯布珍，你们听过他的故事对不对？ Charles Spurgeon， 英国浸信会有名的传道人，银会也提到他。他大概16、17岁的时候，他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非常敬虔。他父亲跟祖父都是像传道人，有的是类似代子，但是传道人都在讲道的。可是他到16、17岁的时候，他开始觉得他没有得救的确信，他开始寻求一个自己很一个真实的确信。他常常去蛮远的地方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可是有一天下很大的风雪，他没办法去那么远的地方，就在路边沿途一个小小的教会进去。那天因为风雪很大，连传道人都不在，就少数几个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有一个大概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一个弟兄，也没有什么学问，没读过什么书，也不会怎么服侍的，没有别人，他要站上了才讲道。他用的经文就是这段话：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他讲几句话就没话讲了，他没有东西讲了。然后他就说，弟兄们要仰望神，姊妹们要仰望神。哇，又没话讲了。他说，年长的仰望神，年幼的要仰望神，坐在前面的仰望神，坐在后面的仰望神。是不能就坐在后面。他说，少年人啊，我看你正在愁苦当中，仰望神就必得救。就是这样的话，司布真说好像天大开来，他知道他所有的整个人，他的灵魂的救恩，所有的一切就在这句话之内。当他照那些话仰望神的时候，他就得救了。一直到晚年，他觉得他整个的生命仍然在这句话上面。他要求在他的墓碑上面刻的话是一首诗歌的话，类似这样。他说，当自从我凭信望见流血之泉，救赎大爱藏在我心，永远不变，大概类似这样的话。 他自己提到这个经历，他说从那天开始他望望眼欲穿的望，一直到见主面，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样式，不是吗？所以像这样的话，曾经带来那么大的能力，结出美好的果实。我把这一段经文的大致上讲到被掳与归回这些话，的重点标出来。以后我刚刚挑了一些比较细节的经文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把这些篇章都讲得很详细，那样我大概需要也许200个小时，大概也许那样还讲不完，是不是？所以那么多的经文，可是我们抓住那些要点，我想对我们还是有帮助。好，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就到这里吧。